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以西结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十八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那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耶路撒冷城就是最好的例子，能够很透彻地说明这一个真理。他们有一句俗话说，这也是耶利米先知曾经两次用过的，那就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可惜他们这句话的基础是错的，神的审判原则是按照个人的罪行来判定的，神是按照个人所行的去给予个人惩罚。下面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西结书第十八章，我要读第三节的经文。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三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永生这一个词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一共出现过十三次，而死亡则出现过十四次。在我们今生的生活中，有出生也有死亡，可是并没有永生或者是永死。因此一般的人很难明白圣经所说到的永生和永死。然而神告诉我们他将要在我们人生中所行的事。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四节，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神说所有的人都是属于他的，如果为父的把罪传给了儿子，那只是因为儿子遵从和效法了他父亲犯罪的恶行。事实上人只需要为自己的罪负责。申命记第二十四章十六节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神清楚地告诉我们，犯罪的他必死亡，神所要审判的是每一个个人。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五节到第九节的经文。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 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说手不作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里说到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那意思就是等于未曾拜过偶像。一个人若是义人，行在神的标准之中，守神的法则，他就不会转去拜偶像，而这样的人必得存活。这里所讲的也只是指今生，而不是永生。神要赐福他的今生，这是在旧约时代所得到的今生的福气。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8章第10节。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玷污邻舍的妻。可是义人也可有不义的儿子的。接着我们读第13节，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另外一方面，做儿子的也可以决定不照父亲所行的恶行去行。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见这样的例子。亚哈斯是一个很恶的王，可是他的儿子西西家在继承王位之后，却给以色列国带来大的复兴。约西亚是一个好王，可是他的父亲却是恶名昭彰的。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8章第17节跟18节的经文，说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神说，每一个人都要因自己今生所过的生活受到神的审判，没有一个例外。请留意神所说的不是永生，乃是今生的惩罚。神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明白他审判人的基础。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8章第20节的经文，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这里说犯罪的他必死亡，这一句话在本章中一共出现了两次，分别在第4节和这里。接着我们读本章的第31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这些经文很清楚地讲出，人必须负责他所犯一切罪的结果，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将来人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为自己所过的生活而向神交账，并且要接受主的惩罚。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18章第32节的经文，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这里再一次是指着肉身的死亡说的，神不喜欢看见人灭亡，死亡 不是神期望人得到的。主耶稣基督在拉撒路死了之后，曾经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哭，后来用大能叫他复活。因此人死亡并不是因为神为他预备的，也不是神的作为，乃是人犯罪的结果而已。在以西结书第十九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两篇的哀歌，第一节到第九节是为以色列的王而作的哀歌，而第十节到十四节是为犹大帝，为以色列南国的王而作的。现在让我们来读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这不是为以西结先知而做的哀歌，也不是以西结先知所做的哀歌，乃是神自己所写的哀歌，也就是多年以后为耶路撒冷哭泣的那一位主耶稣。这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所记载的。他现在为以色列王哭泣，这些以色列王是少有人关心的，可是神关心他们，神为他们流泪哭泣。今天有谁关心我们呢？可能很少，在家庭，在工作场所，甚至于在教会，到底我们找得到有多少关心我们的人呢？可能很少，可能一个也没有，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可是让我告诉你，神在关心你，这不是我说的，乃是圣经说的。神关心你，甚至过于你关心自己。虽然我们只是沧海的一粟，极为渺小，然而神的眼目眷顾我们，关心我们每一个人。以色列的王是少有人关心的，当然也更少有人为他们流泪，特别是末后的约雅敬跟约雅金，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许根本不为人同情，可是神却是关心他们。这哀歌一开始讲到狮子，就是指犹大的狮子是个母狮子，这是雅各在预言他十二个儿子的将来的时候所提到的。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九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另外在民数记第二十三章二十四节又说：这民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启示录第五章第五节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十九章第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但这葡萄树 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这是为犹大地而作的哀歌。这些子民进入该地蒙神赐福，他们像葡萄树栽在那里，现在神将这葡萄树拔起来，使他们被掳。这一首哀歌道尽了这个国家的辛酸历史。以西结书第二十章是重述以色列过去犯罪的历史，将来的审判和复兴。以西结书二十章到二十四章是记载关于耶路撒冷受审判的预言。在这几章的圣经中，我们要留意两件事。首先，留意神的信息向他的子民发出有多久，那就是说，神是不断地向他子民发出信息，直到尼布加利撒王围攻他们的时候为止，神都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好得到神的赦免。神可以将尼布加利撒赶走，正如他先前对亚述大军那样，不容许他们去消灭以色列。只可惜，以色列百姓错过了最后的机会，他们毫不悔改，不肯回转归向神，以至于审判来临。神的怜悯是大的，直到他们被掳的时候，神仍然蛮有忍耐和怜悯的等待他的子民，只是他们自动放弃了。第二件事我们要留意的是，当耶路撒冷被围攻的那一天，以西结先知的妻就去世了。然而神却吩咐他不可以悲伤，不可以为他的妻子哭泣。以西结先知的性格跟耶利米是刚好相反的。耶利米是妇人的心肠，他经常的哭泣，他所传的信息碎了他自己的心，他的慈悲和感性可以跟耶稣基督相比。可是以西结的表现就如一个演员那样，拿得起放得下，可以放收自如。他可以做许多的事而内心没有感受的，他只是神的出口，是神的代言人。以西结书第二十章是回顾以色列国过去的罪恶，再一次我们看见以西结所讲的不是自己的意见，乃是神的说话。这是在差不多主前59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不久就面临毁灭，大概是在主前588年到586年的时候。好，现在我们来读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二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西结所讲的不是自己的话，乃是神的信息。接着我们读二十章的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这些子民不断地埋怨和批评神，说神在审判他们的事上不公平，而在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也表现得不公平。这种的思想渗透到以色列人中间，令他们信以为真。以西结便就着这一些跟以色列人讲说，并且指出神永不会为他所行的事感到后悔的。接着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五节的经文，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 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神回到最初他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时神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并且在旷野的路上一路的带领他们。接着我们读第十三节，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那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不住的背叛神，于是神不得不让他们死在旷野。接着我们读二十章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的经文，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说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只可惜跟着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仍然是背叛神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二十五跟二十六节，我也认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因他们将一切投生的精火，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一段引起争议和讨论的经文，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据我看来，这里的意思是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的思想是一样的。保罗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当神将信息传给他子民的时候，他们加以拒绝，于是神就任凭他们偏行己路。所以本来是为他们好的律法，就成为了定他们罪的，成为了不好的律法了。接着我们读第三十三跟三十四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总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神告诉他们，神是期望和利益要领他们回到应许之地的。最后让我们读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南方，向南地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对南方的树林说，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火在你们中间着起，烧灭你们中间的一切青树和枯树，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从南到北，人的脸面都被烧焦。这里所说向南地下预言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有些解经家说这是指的犹大说的，但有些人说不是。不过无论如何，是南部的地方神要审判要剪除。这本来是一片牛奶与蜜之地，可是今天我们已经不复看见，我们不单是看不见牛奶与蜜的景况，甚至于那地连水源也不充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预言，神有时候是不顾惜他自己的子民跟他们的土地的。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来一同祷告感恩。主啊，我们谢谢您借着你自己宝贵的圣经来教导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再因着心违背你的话语，我们乃是要心而顺服，走你的道，活在你的真光之中，离弃自己的恶行。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做王，我们好荣耀你，见证你，做你的子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假如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你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